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啊，为我们在哥哥他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用你的宝血来救赎我们。感谢主赐下救恩来给我们，我们唯有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来献给你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不是很好理解，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利未记啊，就是读的比较熟了以后，那么就好明白了。那这短短的几节经文，其实所要我们知道的是，我们只要真的要珍惜我们白白得来的这样一个救恩，这个恩典。那第十节就说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这怎么理解呢？那我把十一节简单的这个说一下，我们就明白了。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。那在利未记当中，那个大祭司啊，每年在赎罪祭的那天，每年一次要进入那个圣所或至圣所，要献祭，为百姓来赎罪。那么献祭呢，如果是这个大祭司献祭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血带到这个圣所里面，那么这个祭物他们就可以吃掉，祭司可以吃掉。但是如果是这个血，就是献祭的这个牲畜的血带到了圣所里面，这个时候这个牲畜的这个肉呢，他们就不能吃。不能吃怎么办呢？只能烧在营外。这在那个利未记的第六章和第四章有的，弟兄姊妹完了读一下。所以有这样一个律例。那现在就说我们有一个祭坛，那指的是我们这些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有一个祭坛。这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谁呢？那么在圣所当中，那个祭坛上面的圣物那个祭物，那就是那些牲畜啊，没有残疾的那个羊羔啦、牛犊啦。但是我们这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谁呢？那大家就想到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献在了祭坛上。所以这个主耶稣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，就等于他的宝血也在祭坛上。那么他的宝血在祭坛上，就等相当于带到了圣所当中，所以这个祭物是不可以吃的。再就说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是不可吃的，是这个意思。那十二节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就谈到了主耶稣把自己献在了祭坛上，他的血带到了圣所当中，那么他要让他的百姓成圣。那这儿他的百姓指的所有信他的人，谁信他，谁主耶稣的宝血就在谁的身上来发生功效，谁就成圣，谁就得救。所以也就在门外受，从门外受苦。那刚才说，如果是这个当时以色列这个大祭司献祭的时候，把这个祭物要带到圣所，如果是同时也把血带了进去，那么这个祭物最后要在城外烧掉。那主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，在哥哥他山上被钉死的。这就相当于主耶稣是他把自己献给了神，那祭血洒在了祭坛上，那么他的这个祭物要在城门外烧掉。主耶稣把他自己破碎，相当于在城门外把这个祭物烧掉一样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这里面就从灵异上就可能多了一些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。主耶稣在营外，这个祭物被在营外被烧了破碎了，那我们也要到营外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 这个出到营外也可能与这个账目有关系。我们就是笼统的读啊，可能这个出埃及记什么的，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就不一定能够知道，但是仔细的读出埃及记当中，特别是33章，发生不是金牛犊事件吗？摩西在山上跟神在一起，那么这下面这些人等不见，就自己造一个金牛犊当作神去拜。发生这个金牛犊事件以后，在出埃及的33章，应该是第7节，就提到说摩西就把长长的，我读一下这个啊，出33章第7节。出埃及记33章第7节说，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就金牛犊事件发生以后啊，神把这个给他们帐目，把这个帐目就设在营外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以前神就在他们营内，就在他们中间，那么后来就把这帐目会幕发到营外，他们求告耶和华的时候就去这个帐目里面。神把帐目迁到他们的营外，这里面有很一个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。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，神就把他自己放到营外，那么你们要寻求就到营外来寻求。另外又成意思，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，拒绝救恩，所以神把这个会幕就放到了营外，放到了外邦人当中。那么以色列人拒绝耶稣，拒绝救恩，我们外邦人就可以到营外去朝见神的面，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属灵意义在里面。所以咱说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那主耶稣所受的凌辱我们都知道，那么最主要的我们去提到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凌辱，遭人唾弃。那么这里面也意味着我们到了营外救了他去，我们救了他去跟随耶稣，就意味着我们也和主耶稣一样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也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。所以主耶稣，你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，要跟从他。不背自己的十字架，不想受苦，就想得到救恩，将来重生得救，那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一定会受苦。那我们受苦时候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我们还有机会，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所以不背十字架要救了他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好多弟兄姊妹就说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那么好啊，生活那么好，那么富裕，但是信主以后慢慢这些就没有了，莫名其妙就没有了。没有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够，不是什么的，好像自己说不清楚。其实感谢神，我们要背十字架了。14节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那将来的城是什么？耶路撒冷，就是神在的地方。我们没有长存的城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，这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这个眼目真的不能定睛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去生活是没问题的，我们有居所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我们不要贪恋。我们长存的城在天上，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要降临在地上，新天新地。第15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，献给神。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那嘴唇的果子是什么？那就是赞美嘛，感谢嘛，祷告嘛。这儿提到了赞美，说赞美神就是向神献祭。弟兄姊妹就是不停的唱赞美诗，或者是不停的去颂赞神呀，这都是向神献祭，这是其中的一个祭。我们向神献祭除了最初的果子以外，还有那个下面16节是其他的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除了赞美神最初的果子，那还有 行善和捐书。行善那就是其实就是说的直白了，就是出力，能出力的能够出力的出力。那么捐书呢，那就是出钱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又是出力又是出钱，出钱呢就是十分之一奉献，那出力呢就是行善做神喜悦的事来侍奉神，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也是向神献祭。所以行善捐书一方面坐在、这个在教会里边，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坐在这个弟兄姊妹的身上，当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，我们可能要从金钱上来帮助他等等，这些都是向神献祭。主耶稣就 说了嘛，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其实就是服侍神。有弟兄姊妹说这个服侍神太抽象了，我们看不到神啊，好像到了教会就是服侍神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我们服侍弟兄姊妹，服侍的最需要的那就在服侍神，是坐在弟兄身上就是坐在神身上。那这段经文你看就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我们真是要感谢神把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带到了他的面前，我们也可以来享受这样一份救恩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，这个宝血是现在的这个祭坛上有一个祭坛，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人，也是为了所有人，谁信谁就得着了。所以我们真是要以感恩的心到神面前来献上我们感恩的祭，赞美的祭。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做的，我们也应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我们再苦我们真的要不要抱怨，因为这些我们必须要经历的。那主耶稣在地上苦不苦？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所受的苦超越主耶稣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能为主受苦，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恩典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